美的沉思，我是蒋勋，回来认识自己。节气已经到了春天，我想雨水之后到惊蛰，惊蛰这两个字现在一般人大概比较不熟，惊吓的惊，蛰这个字里面有一个虫，它其实 是在讲冬天的时候所有的生物，包括植物包括动物，都有一个冬眠的现象。我记得我上次看了一个 BBC 拍的熊的北极的熊的主题，我吓一跳，因为熊在冬天因为它要冬眠，然后它就要找到一个洞穴住在里面，然后几乎是因为冬天很少食物，所以大概昆虫也好动物也好，所有的生命它都必须要有一个潜藏起来的时间。所以那个影片里讲到，那个熊在冬天它的心跳每一分钟只有六下，我真的吓一大跳。我就忽然想，如果冬天我的心脏可以只跳到六下，每一分钟六下，大概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睡眠。所以其实冬眠真的是在讲万物它需要有一个休息的一个时间，就是春夏秋冬，到了冬天以后所有的叶子掉落，昆虫不出来了，那动物开始进入冬眠期，所以才有春天的所谓惊蛰。惊蛰是说春天打雷，然后要把所有的地底下潜伏的生命叫醒来唤醒。所以我过去我一直很喜欢这个节气，大概2024年就是在3月5号就是惊蛰，所以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觉得你到这个时候 你自己心里面有一个什么东西好像想醒过来，就是我们其实真的也有一个冬眠到春天重新春暖花开的那个快乐的过程。那所以这段时期刚好在台南有文青时代的这个展览，那阿友跑了好几次，池上也在筹备，在书房里做这个文青时代的这个展览。那在台东这边，我们希望在3月23号下午
是
在台东文化中心有一个文青时代的演讲。那我很希望这样的演讲里面，不只是介绍我自己年轻时候读的书、喜欢的作家、碰到的哲学、文学或者美术上的这种爱好，我其实很希望说，在这样的一个春天，每一个人重新想到自己的青春。那这个青春非常让人着迷，我想阿佑也一样，就是你会觉得你一生里面那个青春，甚至你会舍不得，你会觉得一直在眷恋那个青春，就是我到现在我觉得每次看罗密欧朱丽叶还是感动，就因为16岁15岁你生命里面只有那个阶段可以这么天真烂漫，相信这个世界美好到连死亡都不惧怕。可是我觉得很有趣，就是如果我们讲文青时代，我记得这一次画里有卡夫卡，其实我们在那个时代我们很喜欢一些作家是非常孤独的，叛逆孤独，他不怕跟这个世界其他的人不一样。我不晓得今天这样的一个文青时代的风格还会不会在下一代身上延续，因为现在不太一样是因为我们社群媒体太发达，我会觉得认识一些年轻人好像可能在追逐一种潮流，某一种时尚，一窝蜂跟大家一样。可是我要提的是说，文青时代其实很可贵的是一种孤独感，就是卡夫卡的作品非常孤独，他敢于跟别人不一样，那即使变成一个别人不能够了解的甚至嘲笑的虫，可是就是他自己。所以我很希望在文青时代，其实我有更喜欢的作家，我并没有在这一次作品里面表现出来，比如说日本的芥川龙之介， 我后来回想起来，在高中大学我曾经长时间迷恋他的作品。他是一个很年轻就自杀的一个作家，可他很有名的小说像《罗生门》《主手中》，后来黑泽明拍成了电影就叫《罗生门》，甚至影响我们。我们现在常讲一个事情，不确定到底是真相是什么，
就是《
就是
罗
生门》。
对，
那我现在想，那个时候读他的小说，就发生了一个杀人案件，然后里面有武士，里面有樵夫，里面有一个女人，就是你会发现每一个人对杀人事件讲他真相的时候竟然都不一样，所以我们说罗生门是各说各话。后来你发现这个世界上不会有真相，是因为大家都害怕心里面那个不可告人的那个自己，所以每个人都掩盖了一部分。里面应该有四个不同的立场，而这四个立场都因为他害怕面对自己。比如说这个女性，她可能是为了她的贞洁，所以她想要掩盖她失贞这件事情，所以她就讲杀人的人是谁。所以最后法官不知道怎么判，因为四个人讲的全部都不一样。那我现在才想说，我们今天也许每天都在面对罗生门，
真的
好像没有一个事情有真相。我们到底恐惧什么？是我们自己对真相这么害怕吗？那芥川龙之介其实影响我最大的一个小说是《地狱变》。大家知道《地狱变》是古代在东方佛教影响的一种绘画，就是讲比如说我们讲地狱有十八层，那每一层有不同的酷刑，非常残酷的对人生前做的错事的一种折磨。所以这个画家在《地狱变》里面讲着一个最有名的画家，他被邀请在一个壁画里面，一个寺庙里面画地狱里面的图。变的意思就是有点像我们现在的动漫，就是一变二变三变，就是一段二段三段这样的一个故事。他就画第一段怎么样残酷，第二段怎么残酷，一直到最后地狱变最残酷最残酷，在那个第十八层里面，他忽然觉得那个残酷他画不出来，所以他就停了。寺庙里的人都很讶异，说你是这么好的画家，前面都很顺利的完成了，你为什么到最后搁笔画不出来？他说因为最后最残酷的应该是我们都不敢面对的事。所以我看到那段我到现在想起来我都会鸡皮疙瘩，就是他在写整个他在画地狱变的过程当中，他有一个正在成长的女儿，少女，美得不得了的少女，每天会来找他玩，然后他就很心疼这个女儿。而最后他忽然发现他要画的最后一个景象是把他这个美丽的刚刚长成十五六岁的一个美丽的女儿绑在一个很美丽的花轿当中，然后放火去烧她，然后他就把整个女儿的尖叫死亡画在最后的地狱边。我真的到现在讲起来我都会起鸡皮疙瘩，因为我觉得为什么芥川龙之介会在文学里面对到这么可怕的故事。我不晓得，我甚至想今天我们在节目里面讲这样的故事，会不会很多人一定会觉得这个画家好病态。那我不否认芥川龙之介有非常病态的部分，你如果看到他的照片你都会觉得这个人怎么可能不自杀，他像好像像一个幽灵一样，瘦瘦的，
对，瘦瘦的，
白白的，那种苍白的那种感觉。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在高中大学时会这么迷恋他的小说，因为我相信我们身体里都有一些自己都不知道的恐惧、残酷，面对生命濒临到要毁灭的过程当中的那种悸动跟颤抖。 他把这个画出来了，他画完他就自杀了。就小说里讲到的这个画家，其实他觉得，我想阿佑知道，日本的作家一直觉得没有平白得来的美，所有的美是你生命的痛。
是，
所以日本的作家一直有这样的传统，而这个传统很有趣，就特别是在大正时期。就大正时期是1912年到1926年，因为我们最近整理蒋勋书房的这个第一任校长爵尾一彦，他就是大正二年在熊本毕业，大正三年到台湾，1914年到台湾，所以他是一个蛮典型的大正时代的人。就大正时代现在在日本有一个变成一个专有名词，就是画家竹久梦二总是在画坐在树下的一个美人，穿着日本的和服，很典雅，很安静，很优雅，可是你又觉得他心里有一种骚动，因为西方文明来了，西方文明讲到的欲望自由好像已经让日本的古典开始要慢慢崩溃掉了。那像刚才讲到芥川龙之介，就他们受很强的西方文学的影响，他们觉得西方文学里面有一种对灵魂的逼问，那跟儒家不太一样。我觉得儒家从不逼问灵魂的，那只要道德就好。可是西方的文学里一直在逼问灵魂这件事。那芥川龙之介受到这个影响，我想他们都是汉文非常好的作家，同时又受西方影响读英国文学，所以两个东西就开始冲突，就会产生罗生门。什么真相？什么是真正的真相？好像生命里面真正的真相结果被撕裂开来了，就在东方的传统的优雅跟西方的那种逼问灵魂当中，他自己就被撕裂掉了。所以我想刚才我叙述的像《地狱变》这样的小说，如果大家还有勇气拿起来看，你不要忘记你可能会读到最后真是发抖。可是我还觉得那个发抖在我年轻的时候让我面对了好多真实的自己，就是这么爱美，可是美如果跟残酷在一起你要怎么办，你要怎么去选择的问题。那芥川龙之介还有谷崎润一郎，我后来为了这些我年轻时代喜欢的大正文人，我甚至跑到日本去找到芥川龙之介的墓，去拜他的墓。我也到了有马温泉去看谷崎润一郎养病写作《细雪春琴操》的那个房子都还在。那春琴操讲一个贵族的女子，美得不得了，可是她是盲人，她看不到她自己的美，所以她从小脾气很坏，因为她是贵族，她有很多的佣人，她每天就把自己关在房子里面弹琴，就是琴谱，看琴谱然后弹，她就跟她琴对话。然后有一个男佣人就爱上她，就觉得一生要去服侍她，可是他老是被这个贵族的女孩子侮辱打骂，就说因为后来他想要进入他的世界，唯一的方法就是说我也要学他的琴，就像如果有个女孩子爱上阿佑要去进入阿佑的世界，阿佑大概会觉得那你要懂我的歌，就是因为歌曲里面音乐里面有真正的灵魂。那这个人就一直在弹琴，可是他每天每次弹就被这个女生辱骂讥笑，说你心这么不安静你怎么学琴这样。他后来就发现他没有办法进入这个他最爱的女子的世界，然后又是一个惊人的结局。就是你可以想象日本的作家像芥川龙之介地狱变最后逼问到灵魂最深处，谷崎润一郎也逼问到最后最深处，这个男佣人就刺瞎了自己的双眼，就是这是我要跟这个我爱的女人在一起的唯一的方法，就是我也是盲人了，我跟你一样在黑暗当中弹琴。然后这两个人就在黑暗当中弹琴，就春琴操，就是 你很难想日本的文学大正文学，当时怎么会有这么迷人的作品。那这个大正天皇是在政治历史上一直被批评的，他做天皇1912到192614年是最弱的一个君王，他身体不好，有人认为他有忧郁症，可是我常在想他怎么可能没有忧郁症。你知道他的爸爸是明治天皇，就日本最强大向外扩张的那个时代，就是这样的一个强势的明治时代之后有一个大政，然后大政十四年结束，后面又是昭和，就是日本军国主义发动战争。所以 我常常觉得这十四年好，现在读起来觉得好感动，就是夹在两个强势的军国主义的君王当中，有一个对灵魂这么深处这么在意的一个时代。所以日本历史上一直在讨论大正时代，就什么是大正时代，什么叫大正浪漫，为什么当时的文人有这样的作品出来，像竹酒梦二的那种树下美人，好像努力的想要站起来去推翻日本很多虚假的那种军国主义的东西。所以我常常会觉得，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忧郁是负面的字，消极是负面的字，伤痛是负面的字，可是不一定，不一定。也许我们去读芥川龙之介，读谷崎润一郎，你会觉得夹在两个强势，可是强势而作假的时代当中，这十四年太珍贵了，因为他真正在讲灵魂里面真实的心灵状态。所以 我在整理觉伟一彦，所以觉得啊，他也来台湾了，就是我想大正时代有很多的建筑，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台湾日式建筑的风格，很典雅，然后受到了一点西方的影响，可是又没有违反日本传统的那种素朴的典雅的个性，那个就是大正风格。那我想很久没有跟别人谈大正时代了，那因为最近阿佑也在读芥川龙之介，所以我很想把我年轻时候最迷恋的作家再说一次。我想我这么久不敢说，是因为我相信今天跟很多人讲芥川的地狱变，讲谷崎润一郎的春琴操，大概都会被人家加上标签病态。可是我不觉得人类的文明没有病，人类的文明有时候真的有病的倾向，而这个病的倾向也让我们知道什么叫健康，什么叫痊愈。可是如果大正时代是一个病态的时代，后来的昭和不是更失常吗？
是
发动整个东南亚战争，在整个亚洲造成数千万人的死亡，它是一个好的时代吗？我其实打了一个大大的问号。所以 我很高兴今天跟阿佑再谈一谈大正时代。我也相信阿佑其实蛮难得，现在大概还有一点大正遗风。
我觉得大正时代听起来很像是日本整个历史的文青时代耶。
是，
对，就是到了大正之后，到了昭和，开始军国主义的暴冲，
好可怕，
对，好像把所有的浪漫还有对生命里，像老师刚才说，对灵魂深处的一种
逼问
一种探讨，好像从大正时代之后就慢慢就没有了。
可是我们看到十九岁到台湾的觉伟一彦，或者十九岁、十八岁、十七岁被送到战场的，我现在到花莲的松原，是当年十七岁、十八岁的神风特工队的位置。
我有去过。
而这些男孩子，他应该做梦的年龄十七岁、十八岁，可他一个晚上在松原可能嫖妓狂欢，然后第二天他就开着一个飞机，是汽油只能够去撞美国的航空母舰，他再也不会回来的。我住过好几次松原，我每次觉得好像晚上会听到哭声，就是这些十七岁、十八岁在大正时期应该去做梦的男孩子全部死亡。
是，老师，松原我有去过一次，然后我印象很深刻的是它有一个类似像地窖的地方，
是，
然后地窖的墙面是红砖，红砖上面有很多的黑白的历史照片，有他们出发前，就是神风特工队出发前的合照，然后或者是他们在松原的一些生活的记录照片。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我走进这个地窖的时候，我发现我好像不是用视觉在感受这个空间，我突然间真的，我好像听见了在松原最后一晚的那种欢愉的声音，然后哭声也好，或者是飞机临时战机螺旋桨运转轰隆隆的那个声音，真的你一下子会觉得，就是怎么会有这么残酷的一件事情曾经在人类的历史上发生在战争里面，就是在最年轻最好像准备要开始拥有自己独立的生命的时候，却被战争就送上了这个断头台，因为他就去用飞机撞了就是敌人的 战舰之后，他就再也回不来了，所以他必须要在，
而且他们都知道对不对，
对，他们都
知道他们开的飞机是回不来的，
是，
然后那个晚上安慰他们的那些艺妓们很多都是比他们年纪大很多的，像妈妈一样，不晓得怎么样去安慰这个十七八岁的男孩子，因为他们都知道他们第二天要做什么事，而且是一去不复返的，那如果是阿佑，你愿意活在哪一个时代，是大正还是昭和？
哦，我想要活在大正时代我不要活在有战争的时代
所以我们试试看，大家一起来看看大正的小说文学或者美术。那其实我觉得台湾很多大正的遗留，台湾好多建筑都大正时代，前一阵去台南经营饭店认养的一个八角楼，其实也是当时皇太子来住过的，完全就是大正时代风格，那种优雅古典，可是又开始有一点洋风，有点西洋的感觉。那我不晓得，我有时候真的好矛盾，就是说到底我们期待一个时代，说会希望这个时代是一个壮烈的时代，还是优美有点柔弱的时代？我觉得好矛盾，我不知道怎么去选择。可是我相信，我文青时代其实是忧愁的，所以喜欢的这些作家，好像也在意识到当时，其实我那个时候刚好就是威权时代，我们同班有同学就忽然有一天写刺自己的写书，然后就上战场，那我也不知道后来到了哪里，就是当时有一种激动，就觉得他们是要去做烈士的，可是那个威权时代也很鼓励你去做这件事情。
老师，我刚刚突然在想啊，就是年轻的时候可能会看到很多的同学，就是在可能国中高中的时候会有一点点自残的行为，比如说会想要在自己的手臂的皮肤上面刻下一些浅浅的疤痕，是不是因为在年轻的这个时代有很多东西还很懵懂，所以他必须要透过身体的疼痛来感受自己的存在？那我刚刚就突然想到，在隔天要上战场的这些神风特工队的飞行员，也有可能在前一天晚上其实他很扎实的感受到了就自己的存在，因为他知道他隔天要做的一件事情是神圣的，是为国家的一种至高无上的奉献，突然就觉得这种说是情操吧，感觉有点可怕，就他会让你做出就是这么极端 的行为。那我因为我有最近其实看了山岛由纪夫很多小说，我以前其实只有看过潮骚，那潮骚他的故事是比较像爱情
的
描述，
在海边的那种欲望。
对，我最近读了金阁寺，然后金阁寺里面有一句话，他说就如果人类只凝思美这件事情，他会碰上最黑暗的想法。
是，
对，我就一直反复的在思考，就是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哼，
像老师刚才在节目一开始有提到，就有好多的现在的年轻人，比如说因为社群网络的发达，他可能不敢跟别人不一样，
嗯，
其实他就陷入了一个就是在所谓主流的美感或者是收视群的这个陷阱里面，
嗯，
然后他反而会去做出很多很唐突的事情，
嗯，
比如说最近好多新闻，
跑到柬埔寨，
对，有一些就是网红们就是会做一些奇奇怪怪的事，
嗯，
只为了博取流量，
嗯，
他好像就因为他在追求这种很他认为的很极致的美感或是极致的受关注的感觉，然后会做出这种很奇怪的事情。
嗯，
我觉得好像真的就反映到了这些很厉害的就文学作品他想要告诉我们最精髓的事情，
就是那个美所面临到的黑暗。
是
黑暗到底是什么？有时候是死亡，像地狱变他就是写到死亡，
嗯，
而且是一个父亲最爱的女儿的死亡，
嗯，
可他把变成最痛的美。
嗯，
我觉得简直不可思议。而世界文学也很少像日本大正时代这样逼近到那个灵魂最深最深。
嗯，
其实三岛由纪夫他比较晚一点，
嗯，
他非常迷恋大正时代，
嗯哼，
他甚至写过很多的论述在谈大正的那个时代，所以我想对他也发生了非常的大的影响，所以他也在追求这种极端，就是包括他自己练健身，
是，
然后最后切腹。
嗯，
其实好特别，我觉得日本的美学真的非常特别。那台湾今天跟日本这么靠近，那甚至很多人被称为所谓的哈日，可是我觉得我们可不可以更深的一点去了解日本？
嗯，
不是那么简单。我觉得日本的整个文化里有非常深刻值得我们着迷的东西。
是，对，最近看了好多山岛由纪夫的小说，然后其实我有觉得好多的问题都好想要请教老师，我还有把问题都写下来条列出来。
好，我们陆续来谈。
嗯，
山岛由纪夫大概是文青一定会喜欢的，因为我不知道阿佑同不同意，就有时候我们在文青最年轻的时候，其实我们想去测探死亡的，
是，
我们会觉得生活的生命的意义，其实你不去测探死亡，你不会知道生命的意义是什么。可是当然很危险，这样讲很危险，我们可能要赶快注解说，
是
啊，生命是有希望，你不要自杀。
没错，
可是我觉得在回想起来，我自己在那个年龄无数次曾经想结束自己的生命，我觉得不是悲哀，也不是消极，也不是悲观，就是很想去试探那个到底是什么。
对，我觉得我觉得他必须要用一种比较文学或者是哲学的方式来理解现在所谈的自杀也好，或是死亡也罢，就是我也感受过这种感觉，就是我好像想要去探索一个最未知的事情，那个探索其实是一种欲望，而且我觉得在自我毁灭的这个过程，它让我学到了如何放弃所有的定义跟框架，因为我后来其实有意识到一件事情，是在这个世界我们所受到的所有教育当中，其实它是用了很多的框架跟定义，
是
让我们变成好像大家都差不多，
嗯，
然后好像因为这样子，所以每个人的人生比较不会互相抵触，可是它同时失去的其实是对自己人生还有生命的开创性。我觉得获得很多在教育里面框架或者是限制 的学习是很容易的，反而困难的是你意识到这件事情，你慢慢的想要摆脱这些框架跟定义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所以当读到这一些文学作品在里面提到死亡，提到自我毁灭的时候，你会觉得会不会这是唯一的方式可以让你最有效率的摆脱掉这些所有你觉得绑住你的一切。
Yeah.
嗯，我觉得他对听起来是有点奇怪，可是我觉得是这样子的感觉。
所以3月23号下午在台东文化中学，我们谈文青时代，我也希望阿佑可以唱愿，或者唱你的蓝色的梦，或者 另外写一首叫做《我的真相》